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现在是中午的12:17啊，我们是一个现场节目，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参与讨论。
我们想跟听众讲一下这个世界杯啊，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资讯当中呢，也谈到了今年的世界杯呢是历史上第一次三国联合，然后呢把那个球队扩充到了48个球队，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昨天我跟小芳啊去吃饭的时候，在那个餐厅里，正好啊那个餐厅里有一个大电视，我们就现场观看了一下，是这个瑞典和这个突尼斯的这个现场的那个球赛啊。但是在这之前呢，咱先讲一下这个世界杯。小芳呢是完全不懂足球，
哎，
而猫卡呢是半个球迷。
但是我现场被他一教育之后，我立马就懂了，然后我就看着津津有味起来。
就半个球迷哈，也能跟小芳讲一讲，因为小芳完全不知道嘛，所以猫卡就觉得自己老懂了，
嗯，
就介绍一下。
我请教了一下，我说足球的魅力是什么呢？
对，是，而且呢，就是以前猫卡知道的都是32个球。球队今年他扩充到了48个队，你想，哎呀，这一下比赛的球队就多了，对不对？而且你想哈，他三国联合，前面球迷不是说了吗？就是以前呢，你可能球场之间距离就是几个小时的车程，现在你就得坐飞机了。就以前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这种狂欢，就是一个球赛，对吧？现在呢，变成全世界全球级的了，所以他这个规模真的是很大，但是这个费用也确实变高了。然后你想，他从32个队变成48个队，那你想一些就是小球队呀、或者是以前没机会露脸的球队，
进来了，
哎，对，也能进来了，也能出现在电视里头了，这个几率增加了，所以你就感觉，哎，以前哈、是精英赛啊，冲进去32了，进到这个32强就觉得老厉害了，就中国队从来没出现过哈、对，很，但是现在呢，就变成一个全球大舞台了，就是2026年，摩卡就觉得，哎，这是个分界点。其实摩卡最感兴趣是98年那次，真的，你看世界杯你得有时间，你没有时间，你像昨天看个上半场下半场，说后来又进3球，咱看的时候2-1，咱回去了之后今天再看新闻变成5-1了，那下半场进3球啊，
摩卡遗憾坏了，怎么后头就变成工作会议了呢？
你想上半场啊，那个球进的，就尤其那个头球，你别看突尼斯就进了一个球，对吧，他那个是头球进的，那个头球很难的，
我猜想他也是脑袋进比脚进肯定是难度高多了，
是吧？那他现在他还属于小组赛阶段，就咱现在看的还是属于小组赛、对吧？接下来你到进入32强的时候，他就变成淘汰赛、到最精彩的时候其实是从16强开始的、所以昨天咱看的那个他一开场第七分钟就进球了，就是那个亚辛阿亚里他爸
18号那球员，
对，
我看那衣服上写的18号。
小芳还问我呢，他那个号是他是就是有什么关系吗？我说猫卡其实不是特别懂啊，但是啊，据98年那个从32强开始看的时候，一直看到最后法国队3-0战胜巴西队的时候，那一年啊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完全不懂足球变成了半个球迷吧，主要看到的就是9号和10号进球比较多，但是现在其实已经都不一样了，就是他已经这个号他不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呢好多地方他不围绕你什么9号中心啊什么的那个去排阵了，他都是有变化的。那昨天咱看的那个球赛，那个阿亚里他很有意思，他下半场也进了一个球，而且其实他进球了之后，就是我看到就是球迷就是这个球星进球了之后啊，那个嘚瑟呀，就是不是嘚瑟，是狂喜狂奔呢、在球场里头，然后
一圈一圈的跑，
他跑狂奔，然后呢，他那些就是球队统计一块的那个球队的那个
队友嘛，
队友就拥抱啊，互相搂着啊，可高兴激动不行了，你知道吗？但他就特别冷静，而且他跪下来去亲吻那个就是草坪
啊、
所以当时就是觉得，哎呀，他是不是有信仰哈、就是通常来讲他们会画个十字架呀，或者怎么样，像他这样亲吻草坪什么的。最后就是今天摩卡去看介绍，因为他进了2个球，肯定就是很焦点的地方、对吧？说他爸爸呢是突尼斯人，
就是对方那个阵营的哈，
是，而且呢，他呢是就是夏天啊、暑假什么的，有的时候会到突尼斯，因为他爸爸的故乡嘛，
嗯，
对吧？他会去到突尼斯去度个暑假呀，或者怎么样？他对那个国家
是有
感情
的
、嗯，所以他进了球之后呢，他感情很复杂，
对呀，
你知道吗？就像。就是你在就是你的血统，你的爸爸妈妈是中国血统，你在美国长大，你对中国你不能说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
还经常回去，
你也希望他们赢啊，
第二祖国的感觉，
对，也代表着你的荣耀。
是，所以呢，他当时的举动就是没有那么张扬，没有什么，而且向对方的球员致敬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感情吧，他是对那个国家是有感情的。在这一点上的话，真的是就是很不一样。但是他进，据说啊，他进第二个球之后，他就很放开，他真的。是很激动，因为毕竟他进了
两
个球，
个
是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啊，是，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九号呢，他就是这个那个瑞典队的那个主力了，
嗯，
就是他是那个亚历山大，这个名儿挺多的，亚历山大，对，他进的球就是典型的九号球员的话，属于那种前锋啊。就是冲击的那种，
他负责对来
对，他就负责进球的，
哎，
对，九号是典型的，就负责进球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活动的区域就是那个在那个禁区附近的，而且你看，往往啊，就是那个球队里头最后一脚那个人，就是临门一脚，最后一脚，就是基本上都是九号。以前哈，猫卡看看球赛看的比较多的时候是那样，他的那个。任务就是负责进球，那个十号他是属于组织者，就是核心，团队的核心，在那个禁区前沿的那种的。嗯，但是现在的话，你像那个有些进球王，什么七号啦、十一号啦什么的，这些他都可能就是是进球的。所以他已经就是前面猫卡讲过，他可能不是那个九号体系的那个这个战略的那个队形了。所以昨天咱们看的那个就是九号进球，他就是典型的那个以他为核心的。
哎，说到这儿啊，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个球呢，它会在不同的团队之间去传递，本来是这个这一方得到这个球了，然后踢的话就丢了，就帮对方去了哈。那我就想这个丢球的这个人呢哈，他有没有压力？就是比如说回去的时候团队啊，他可能分析啊，这个就是重新复盘呢等等的话，就这些曾经把球丢了，虽然也挺频繁的了，但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就是比如说我把这球丢了，我会不会有压力？或者回到团队当中会不会被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
具体的猫卡不是很清楚哈，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关键的一个传球，或者是关键的那一脚你踢偏了，你没传过去或者怎么样，这个他本人就觉得非常遗憾。
是，
你看那个球场经常看到教练，哎呀，
对对对，
对吧？还有那个球员本身啊，一抱脑袋，呀，就很遗憾，知道吗？他是知道的，可是就像前面猫卡讲的那个，就是突尼斯的那个四号球员，他叫什么名来着？就是他进那个头球的时候，你为什么说难度高？你想，本身你拿脚踢这个墙，那个墙的，对，何况你周围那么多人，他都挤着你，都看球那么老高，都去顶。你有的时候看那个球落下来了，好几个人是伸头去顶，对吧？谁碰你一下或者咋，你就偏了。所以而且那个头球我觉得很危险，那个球砰一脚射过来，那个足球很硬的，
那个就是冲击力哈。
对，猫卡初中的时候就是踢过那个足球，就我们还不是说十一对十一，就两方球队凑员凑齐了，没有，这边几个人那边几个人就象征性的踢来踢去，咣一脚过来，你别说踢脑袋上了，砸身上或者咋，就孩子之间踢那一脚，那个足球都很硬的，你咣一下，你要不是踢到你脑袋上就是最硬的部分，或者你要没有什么技巧的话，你直接砸完了也，我估计就
晕了，
也反正你经过训练了或者怎么样，你可能有些技巧，但是那个球真的很猛的时候砸到脑袋上很疼的。先不说晕不晕，肯定是很疼的。尤其就是你用头球，你能把它顶到球门里头，那个角度什么的，那个是很高难度的。虽然突尼斯就进了这么一个球，但是猫卡看上半场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哇，我觉得这球进的真的很漂亮。
我还有疑问，这么漂亮会不会是偶然呢？还是说真的很准，他就是奔着那个角度，还是随便一顶就进去了？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 能够就是蒙进去的可能性概率是很低的、
哦哦、
他一定是有他的
技巧，
对，有他的技巧、嗯、他是经过这种训练的，当然了他有一些机会或者怎么样正好顶到那个角度或者怎么样，他会在那一瞬间可能会有一些发挥或者怎么样、嗯、但是他这个基本功他还是有的
啊、哦，所以真的要给两方双双点赞、哦、
对，我觉得这个足球哈、啊，你说那个看点哈、啊，就是人为什么会看进去，而且我觉得瑞典哈、啊，他不是说就是九号十号或者他有个战略核心你知道吗，你看他进球那个球员哈，十八号九号、
嗯、
是吧，还有什么十七号十六号，他那个进球的点呢那个位置是不同的，你就感觉他整个球队都在开花、
嗯、
他不是就是有一个主线九号十号什么盯住一个人，你把他那个九号包围起来，像九八年那个全场的人都盯着那个罗纳尔多，我说的不是那个 C 罗，有两个罗纳尔多，九八、
嗯、
年那个罗纳尔多更早一些，他在九八年简直除了法国赛那个掉链子之外哈，整个九八年那个赛事里头那个巴西队里头我觉得就简直就是他是核心，最后你知道吗，所有的队跟巴西队比赛的时候大量的注意力都去看住那个 C， 就是、
啊、全是冲他来的了哈，
去的那个外星人、
嗯嗯、
那个罗纳尔多，他叫他外星人罗纳尔多、
哦、
为什么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就是
超长，
他已经不是地球人踢球了你知道吗，就超出人类的那个 啊就是那个感觉那个球就跟着他转你知道吗、
哎、
那 足球是不是就给他设计的，他跟那个足球肯定那个球认识他或者怎么样、
嗯、
就到那种程度了，所以你就感觉就是他有一个核心，一个球队里头包括马拉多纳什么的，他都是一个足球的球队核心。昨天那个瑞典虽然他们是小组赛啊，猫卡对瑞典球队也没有什么概念你知道吧，但是就看了上半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他们哎这也进个球那个进球，你哎没看出来他们到底哪个人是主力，是那种感觉的、
嗯，蛮平均的，
是
摩卡这下班时间下班的时间之后估计没有了不见了
对，所以我是觉得足球真的是挺有意思、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哈看足球吧，他不是说就是像篮球那样你进分多啊、嗯、你只要你这个队哈有优势什么你最后肯定赢，足球不是的，足球
很多的偶然因素是吗、
哎、对，足球它一个半小时对吧、
嗯、
然后呢很可能一个世界冠军哈就被一个名不经传小足球队就给
出局
赢
了、
对、
哦、
然后呢你这一个半小时哈都没进球，你讲哎这球完了就是等着加时赛吧、
哦、
就是零比零嘛对吧、
嗯、
哎就在最后那一分钟甚至最后那三十秒哐当进一个球完了，你就这一个球你就不用你就没有翻身的机会
了、啊、决定胜负了，
对呀、啊嗯、就是你后半场的五分钟三分钟的时候如果进了一个球了、
嗯、
对那你就很难再翻身，你怎么再踢回去一个球的对吧，人家就防守就行了、
嗯、
所以这个足球它的就是变数是特别大的，然后那个很多球迷哭啊什么的，就是觉得比如说哈、啊已经定局赢了就一比一是吧、
嗯、
就在最后那一分钟或者是三十秒什么对方进了一个球，
一个
你说足球闹心不闹心对吧还有就是整场整场哈、啊、就想哎呀今天没希望了肯定进不了完了是吧，哐当一下你自己你喜欢那个球队或你的国家那个球队进了一个球，那球迷都能哭了，现场就激动了、
哦、兴奋的、哦、
就哭了你知道吗，那个踢的那个人不见得哭不哭，那看的人看哭了，这是我觉得这个是球迷的就是看足球的一个
快乐，
哎我觉得它特别吸引人、
哦、
而且哈足球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门槛特别低
哦，谁都能踢，
哎对你像网球它就是
体力要求更
不是它很贵呀，就是高尔夫球也好或者是网球也好它都需要训练
训练的
场地，然后而且它那个费用很高、
嗯、
像篮球你没那么高你根本就谁要你那么点、
哦、
对呀、啊、你人家一站你都看不着后边它后边是啥了、
嗯、
你也咋接篮球，足球不是啊，就一个破球一块空地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说的、
嗯、
像我们那时候上学初中
几个小孩子就开始了、
啊、你想猫卡还是个小女孩那是吧、
嗯、
我们那就是几个人的书包对吧，我们五六个人这边放仨书包那边放俩书包，那
就
球门
就把场地划成
对那边是球门你知道吗，这边我就连守门员都没有我们就踢，
摩卡不错放学还知道背书包呢
没时间回家放书包，而且都没有守门员你就两边踢就行了、
嗯、
弄个球你知道吗，那时候有个足球也不容易啊、
哎、
你知道吗，所以足球是很有意思的、
哦、
啊，
听出来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听出来了
是吧，很好玩，嗯
好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看看对这个世界杯有什么样的一些、嗯就共鸣吗，或者说其实可能也跟小芳一样啊，还不是太了解啊，但是听起来是不是也很有趣呢也欢迎您和我们互动哈、啊、我们的互动短信是九六一九六一，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现在是中午的12:34啊，由半个球迷的摩卡和零球迷哈小芳，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快乐的事情。
嗯，昨天因为跟小芳吃饭的时候啊，看到了这个瑞典跟突尼斯的这个比赛啊，摩卡只看到了上半场，非常遗憾没有看到下半场啊。下半场又进了仨球，我觉得一定老精彩了，因为上半场那三个球就已经很精彩了，嗯，尤其他那个第一个球啊，就18号球员他进球的时候，他那个来回换了几次，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就是争夺这个球嘛，就是两方队员，你知道吗？
转来转去
的时候，毛卡觉得，哎呀，这个第一次呢，感觉有点偏，好像进不去了。结果就以为可能完了，这回
反转了一下，
对，反转了一下，进了那个球，当时特别激动，人正吃饭呢，毛卡一拍桌子啊，还很激动，就是作为半个球迷的本能反应的，就引起了小芳的注意，问怎么了？所以呢，半个球迷就开讲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对吧？描述了一下当时那个情况。接下来呢，小芳在毛卡的带动下呢，就开始看了，看到了这个第二个进球，
竟然也看出了足球的魅力。我觉得哇，就是这20多个人抢一个球的。
我看小芳很奇怪啊，你能看懂啊，对吧？这句话给我问的老有成就感了。是，但是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足球啊，它这么大的魅力，其实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前面啊，上半场咱前面咱讲了之后，就是这个足球它门槛很低。猫卡小的时候哈，这边放两个破书包，那边放三个破书包，几个人小朋友在那儿抢
足球。我好奇一下，你们这个是男女混踢的？
是，我们不是，基本上就是
不是女足哈，
不是，就是女人女子。球员只有一个，都是男子球员。对，所以呢，但是初中的时候，你知道，大家身高其实男女还差不了太多，
体力也还好，
体力也还好。而且摩卡虽然那时候干瘦的，但是这个
老有劲儿了，
反应度对，干巴瘦，干有劲儿，
爆发力强，
对，还可以。然后关键是，就我一个女的吧，真正夸就是
所有人都把球踢给你，让你来进球，
也不是，就那么几个人，没有所有人踢给我。我们一共有的时候就5-6个人，还分成两方，这边俩，那边仨，其实就是在那儿脚底下你带球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过球的时候，你知道吗？你那个脚去控制球的时候，其实很好玩的。而且从一开始就你这一脚，这球都不知道上哪去了，到后来你还能在那个脚底下你还能带这个球，那个就特别有成就感啊。那个时候哪有初中孩子踢足球，就女孩子那种的很少能看到，所以猫卡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很时髦啊，踢个足球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而且你就像梅西他小的时候身材很矮的，他现在也不高，对不对？而且他是患有什么生长什么激素缺乏症什么，他是就是条件不是
很
好，
长高的，
对。而且像那个罗纳尔多，前面摩卡讲的，摩卡非常喜欢这个人，他叫外星人罗纳尔多，就是他就是出生在普通家庭，小时候家庭条件并不好。你像罗纳尔多，他贫民窟出来的，然后像那个内马尔，就是他也是巴西，他小时候就在街头踢球的。像这种却是民间的，你知道吗？就是任何一个小孩你都很可能成为传奇，
未来的一个球星啊。
哎，对，
这点我觉得是足球本身的一个魅力，
就是，对，我觉得就非常好。就是像你像人生里头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你努力了你就一定能成功，对不对？也不是说你占优势了你就一定能赢，他就是不确定性太大了。而且你要犯一次错，你可能就遗憾终生，你那个机会可能就只有一次，你再也没有这种进球的机会了，是吧？而且每一次球赛他那个不确定性太强了，你准备好了那些东西通常一点都用不上。猫卡觉得他就是那个临场发挥，
现场的
那
种变化，
对，那个，对，
这也是个魅力之一。
是啊，你平时你训练有素或者怎么，你可能那天状态不好，脑袋疼啊或者咋，你发挥不出来。罗纳尔多就是法国赛跟法国98年那个跟法国最后的决赛的时候掉链子，就是在那之前他表现老好了，所以他这种不确定性真的就特别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归属感特别强。我比如说我不是巴西人，
每个人站队是吧？
啊，对，
支持谁
啊？我不是巴西人，对吧？但是98年那年，我觉得巴西队就是我要我就觉得巴西队肯定能夺冠啊，我就等着。结果呢，不但没夺冠，
法国队3-0战胜了巴西队。
哦呦，
尤其那个时候对于莫卡来讲说连半个球迷都不是呢，刚开始迷恋看这个世界杯，在那之前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嘛，也没有条件看世界杯，世界杯真的是需要你有时间去盯着去看的。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看的时候就看了个热闹，然后就觉得巴西队这个罗纳尔多老厉害了，只要他出场，只要他带球，就没人能抢过他，就是过人，你知道吗？像他们当时跟我讲说，哎呀，他就像当年的马拉多纳一样的，马拉多纳就是连过5人，如何如何。摩卡听了就没有概念，你知道吗？但是说他像马拉多纳，我脑子里就想到了这个罗纳尔多带球的时候，他过的那些人，那真的太精彩了，简直你像跳舞一样，那个球就跟着他转，就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的这种归属感，我觉得巴西队绝对98年冠军。他那个时候还按电话按钮呢，就是你觉得哪个就是球队能夺冠什么的，然后最后从你猜的这些人当中还在选什么给个奖品什么。这个猫卡倒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就觉得我能猜中巴西队绝对能赢了法国队，结果一个球都没进啊。因为罗纳尔多就本来他是
全靠他
对核心，结果但是后来人家跟我讲说你不懂，说法国队可厉害了，法国队的战略战术还有他的球员什么的，他没有那种特别核心让你一看就老厉害的，但是整个法国队是很强的。
哦，他是整个的。
对，后来我就发现法国队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球队，所以我的第一是巴西队，后来法国队，再到后来的时候就没队了，因为看的就少了嘛。昨天的那场比赛呀、又
站队了，
又
有归属感了、
没有归属感，但是就想起来那个时候热米这个看球、真的是就是很吸引你，看了一场又一场，你这看完了之后就每一场都不想错过、因为你已经就是在那个里头了，就是陷到那个里头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时间长了，就是像那个巴西队他赢了一个球给我激动够呛，他那个输了之后，哎呀，我也很难过。那个就是你会像好久好久都不看这个足球队了吧、你都会去关心他、你还是会很在意他。还有呢，就是你平时啊，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等到了这个世界杯来的时候呢，你就变成了，你就有国家了，你就变成法国人了、阿根廷人了、巴西人、你会有这种感觉、平时你不管你是医生老师什么的，你像中国足球队从来没出现过，那球迷看啥呀，对吧、他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球队，自己喜欢的球星、就像猫卡就特别喜欢那个罗纳尔多外星人，对吧？我觉得后来那个 C 罗，那个葡萄牙的 C 罗他也很厉害，他也是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好，平民家庭什么，他也不是一个很非常有背景的人，他踢的也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足球很迷人的地方，它会有各种小奇迹，就是它不是给你写好的，只要没吹哨，你就有机会，真的是这样的，可以战斗到最后一秒钟。
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哈，是不是有一些共鸣，或者您对足球的喜好是怎么样的呢？哈，也欢迎啊您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世界杯呢，在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哈，包括我们走出去，我们也会在看到这些现象。到旧金山也好呢，就人这个世界的游人就多了，这些球迷从世界各地也真的就是过来了。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呢，看看大家有些什么关于世界杯的感受哈，也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哈，9619611发送短信呢。谈谈您的看法。
对，而且我觉得哈，你看这个足球哈，它不是说你完全靠技术的，它是一个整体的团队配合。你传给我，传给你，球员之间如果他不是一条心，凭啥传给你，你进球啊？你懂吗？
麻烦了
啊，真的是这样的，它真的是一个团队配合，那个团队他默契，他的战术啊，他能够发挥好啊，他是一个团队的力量。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最厉害，像罗纳尔多什么，全队的队员都配合他，
球给他。
对，然后大家就是每个人都各显其能，说比如说没有什么主力或者怎么样，大家就全靠这种默契，谁能发挥谁能进球就给谁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团队力量，它不光是让你在看球的过程当中你随着这个团队一起前进或者怎么样的带动你的这个心情啊放松和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它还有一个激励你的东西。
团队的那种合作精神哈。
对，而且就是那个球队在绝境中就是不放弃，就是越是被人压着打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越是不放弃，就是拼到最后一分钟，
这种精神也是挺鼓励人的。
而且你还觉得、我这边老厉害，我一直压着对方打，一个不留神人家进了一个球，完全 没有想到的一个小失误或者怎么样，那个扭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心情是很激动很激动的。对，而且他们前面讲过那个马拉多纳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懂足球，还就不知道啥是足球，估计是哈，就1986年的时候说那个是马拉多纳一个人的世界杯，就是说那一年
都在看他，
都在看他，他就是成焦点了。就是他一个人几乎就是他带着他那个阿根廷队嘛，就是他一个人带队冲进了这个世界杯里头去。就阿根廷那个时候是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就是小的足球队，这个是毛卡廷来的啊。但是呢在他的带领下，就是简直就是怎么说好啊，就是非常震撼的。当时一提到那个罗纳尔那个马拉多纳，不是罗纳尔多，一提到马拉多纳，大家对他的那个印象，老一代的人，我估计就是我们的父辈啊什么那代人，他们就是稍微懂一点足球的人，不懂足球的人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就那么有名。但是罗纳尔多呢，他就是属于传奇的前锋，就98年的那个摩卡对他的印象那么深，就是真的是看到了他，完全就是怎么说好吧，就感觉是世界第一人的感觉。
那现在是不是摩卡的这个回忆啊，也勾起了很多听众朋友对当年自己小的时候足球的那些关注？
你知道在那个之前，他在世界就是那个时候对他是没有争议的，觉得他就是最强的前锋，他就是速度快，爆发力还特别强，然后他技术还特别细腻，你选那个球就粘在他那个脚上，那个球就跟着他，而且他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他才21岁啊，就已经成为足球先生了，就是巴西队的那个进球的核心，所有防守人的噩梦，就所有人防守他，这个人防不住，防不胜防，这人简直就太那个什么了。而且最主要就是在那个决赛之前，他突然间身体就是不适了，你想他从一个那么焦点的那么能力强的一个人，然后呢一下子就是变成这种失常状态，这个反差也特别大，所以人家对他印象也特别深，就是决赛之前他已经完全不像他，就是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个最强前锋的那个马拉多纳了，就是跑也跑不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是断线了，射门也不果断了，就最后就是法国队3-0战胜了巴西队。就是你想那个大家都震惊了，就是他哪去了，你知道那个外星人哪去了，是这种感觉。
真是可能也是就会挫败，然后就会越加的犹豫，就会越这个东西就越往下走。
对，
人成功的时候就那个鼓励着就越来越往上走，
是，
但是有了这样的个成绩啊，你可能是有点什么时候他就会越来越犹豫，然后这个东西会
他就是在那一天晚上那一个晚上出现了这个状况，但是2002年的时候他又回来了，那个时候他又出来，他毕竟年轻嘛，然后就那块猫卡就怀疑这个中间有故事，肯定有事儿。
哎呀，
对，但
是
呢，不能在这儿那个什么，和我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对吧？但是摩卡就觉得，哎呀，这个肯定是有问题。
对，不，那人家难免没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哈。
是他就是
个人
啊，突然之间就是那个状态就不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遗憾。其实，在那年98年有个小组赛里头哈，就是荷兰队5-0战胜了那个韩国队，那个印象也很深，因为就是日本队是很强的，韩国队出现了，摩卡第一反应，韩国那个小国能进去，中国队咋没进去，你知道吗？但是呢，看那个荷兰队踢韩国队的时候，就想，哎呀妈呀，幸好啊，中国队没进去，要不丢老人了。
哎呦，
你是韩国队，那个荷兰队打韩国队的时候，我感觉真的就是怎么说好吧，想进几个球就进几个球的感觉，就你完全压倒性的胜利，你知道吗？就在球场上，你就可以看到两国的那个球队的那个就是实力上的那个差距。所以真的是就是你看哈，实力相差太悬殊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哎呀，中国队不出现更好。那个时候猫卡还在中国呢，可是呢真的就是你看到两个球赛，比如说巴西队和法国队，或者是两个很强的队在一起就是交锋的时候，跟你没啥关系，你不是法国人，你不是巴西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战况，你会非常投入，你整个人就融在那个球赛当中，会感觉到心潮澎湃，特别激动。
那好，希望接下来下班的时候呢，摩卡会更多来关注哈，然后来聊聊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哈。
其实有时间的听众朋友，摩卡是觉得看一看足球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看一看可能就看进去了。因为摩卡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好玩踢球，就是感兴趣，然后自从98年看了那次世界杯之后就印象特别深刻。在那之后的话，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偶尔看到球赛的时候，摩卡都会去看一看，因为真的是很抓人眼球的，很有意思。
我听起来感觉这个足球会让人变年轻啊，哪怕是球迷哈、
啊、
都会生出这样的一种动力和朝气。
对，你到了现场啊，其实为什么有的人花那么多的钱去现场去观看、
嗯、
因为你在电视上看哈，他给你看哪儿，镜头转到哪儿，你能看到哪儿、
嗯嗯、
可是你要去现场看，那你全能看着、
嗯、
你随时你想看谁就看谁、嗯、想看哪儿就看哪儿、嗯、但是也有弊端，就是临门一脚了或者什么，你太远你
看
不清
楚，
对，那球是怎么过去的呢？
气氛是在的，
哎呀，那个气氛太好了，
所以还是的了
啊。有一次猫卡在北京的时候看球赛哈、啊，那个时候是大连队对那个北京国安队，那个万达队那年是老厉害了，就到北京跟国安队踢的时候，国安队是主场，人在北京，万达队就把国安队给赢了，你知道吗？第二天我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说，哎呀，大连人来了，怎么怎么样，开玩笑你知道吗？但是就觉得脸上老有光了。然后在那个北京踢的时候，猫卡是买了球票进去看的，然后一激动站起来的时候，后边人说坐下，对，特别激动啊，哈，可激动了，你知道吗？是这种感觉。对，所以呢你到了现场之后啊，你看猫卡现在复述起来的时候，你都会有现场那种感觉，对吧？而且呢大连队赢了，你站在北京的主场上球场上你去加油，你不是纯粹给自己找病吗？对吧？人家肯定心情很不好，怎么回事，对吧？这人有问题，他不知道你是大连人呢。对，所以那次印象也很深。所以足球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魅力。
好的，那在这里也是你把这么一个情绪情感吧哈、
啊、
那个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哈就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嗯、
也是因为是这个战场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圣何西嘛，离大家很近，所以聊聊这样的话题哈、
嗯、
也希望能够和我们有共鸣的有这样回忆的朋友哈带一段快乐的时光。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小芳，
我是摩卡。
哎，我们从12点之后又回来了、
嗯、
现在是中午的1:01。那路上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正在用午餐呢？今天中午大家过得还好吗？
刚才呢跟小芳讲了一下世界杯啊，
是回忆了一下摩卡小时候的生活
啊，我们
跃然纸上。
我们昨天呢因为看了这个瑞典跟突尼斯的这一场球赛，而且还只是看了上半场啊，摩卡就想起了以前看的球赛啊，还有就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啊踢过那么一两次啊，感觉啊上过场的感觉啊，所以想起来就比较激动。那我们的听众呢也跟我们互动啊，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众一直给猫卡留言啊，对猫卡呢是特别大的鼓励，说这个在东北啊夏天里头啊，男人的兴趣呢就是看足球比赛，完全认同，真的就是这样。最最最早的时候啊，看那个电影里头还描述过，说这中国队输了把电视都砸了啊，那个是电影里的情节，很搞笑。那猫卡呢确实不是专业的那个球迷哈、啊、也不懂讲解，就是半个球迷，但是呢真的是看足球啊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今天湾区慢生活呢，摩卡呢除了是跟小芳前面啊聊了一段这个足球之外呢，还想聊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可太有名了，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相信也都看过，但不妨我们今天再回味回味。
对，这个电影有个特点，知道吗？
特点，
对，这个
就是
它不是主角，就是这个电影啊，它的主角不是它不是主角，这个主角呢它不是天才，也不是英雄、而是那种就是一开始哈就光芒万丈，也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光芒万丈的人啊，但是呢
像个普通人，听起来
就是甚至比普通人更不被看好。
哎呦，
所以呢一说这个名，电影名大家就知道是谁了，就是阿甘正传。
哎，这部电影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嗯，而且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台词啊，就是咱们经常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都能收到的，就是巧克力。
哎，
他这个经典的台词就是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对呀、啊，就是这一句话也影响了很多人的很多年。
对，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都以为阿甘正传讲的是命运，其实呢就是怎么说，讲的就是他很幸运哈，这个人。但是呢他讲的就是摩卡看来就是一个不被这个命运偏爱的人。你看他这一生是吧，如果有一天你讲医生告诉你的妈妈说这个孩子智商 就是低于正常水平。
哇，
老师也告诉你说呢，他不适合和普通孩子一起上学，同学还嘲笑你，邻居也看不起你，反正就是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你将来不会有啥出息，对吧？你啥也不是，你怎么办？
那说实话，很多人可能从小就被这句话给打垮了呀。
对呀，有的时候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谁说你一句话，你真的因为那时候你很脆弱，你是个孩子嘛，包括老师对你一个否定，你就是不行，你就是怎么样的话，对这个孩子的冲击是很大的，对吧？可是呢，这个故事里的阿甘，他从出生的开始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世界。你就看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然后小阿甘出生不久呢，就被医生告诉他妈妈说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的智商啊只有70多。
放在当时呢，很多学校甚至不愿意接收这样的孩子。
没错，而且这个阿甘从小的时候呢，他还有严重的这个腿部问题，他必须得带着这个沉重的这个金属支架他才能走路。也就是说呢，他的身体和学习能力呢都是落后于别人的。所以呢，这个电影里有一个场景呢就特别的令人心酸，就是校车来了，其他的孩子一看见阿甘都纷纷说这里有人了，你别坐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人愿意让他坐在身边，就是他坐在人家身边别人都不喜欢。
嗯，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可能很多人小时候也都经历过，
就是不招人喜欢的时候，是吧？不是所有的人老师同学都喜欢你，对吧？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就把旁边挪了挪，让他坐过去，
给了他一个位置哈。那说你可以坐在这里，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做珍妮。
是，而且呢，就是这个珍妮啊，就是改变了阿甘一生的人。
嗯，太美好了。我真是听到这里我就想，哎呀，真是每一个人在自己不太幸运的时候都能碰到这样一个人
就好了，
多美好呀。
啊，不是所有人都能碰到了、哎、我觉得这个就是阿甘比较幸运的一点呢，就是他认识了这个珍妮，而且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所以一个人的善意呢真的能够照亮另一个人的人生。
哎，对，真的是这样的。阿甘的妈妈呢也是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是，就是别人都觉得他儿子不聪明，可是他的妈妈从来就没这样想，而且他经常跟阿甘说你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对吧？就是别人说你什么你不要在意，傻也有傻人能干的事儿。
这个妈妈真的太伟大了，
因为她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人告诉自己儿子说你不行，所以她就必须成为那个告诉儿子说你可以的人。
嗯，听到这里呢，很多做父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有同感哈，有相同的感触、那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这个阿甘电影哈，我们看的一些感受、欢迎您给9619611发短信，我们来参与互动。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啊，其实他最需要的不是别人，就是别人去相信他，而是他的父母相信他。
对，就是父母对他的看法，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在心中的重量是很大的。
对，可是呢，你想阿甘这样的人，他小的时候他就是被欺负的，有一天有几个小男孩就是骑着自行车追着他欺负他，而且呢一边追着他呢一边还朝他扔石头。
对，这看电影的时候这一段其实我印象特别深
啊，就是你的心里头就觉得哎呀心疼他。是，然后阿甘就拼命的往前跑，因为他腿上带着那个支架他根本就跑不快。这个时候他就听到那个珍妮在远处大声喊说跑阿甘快跑，你知道吗、
哎、这一声快跑呀后来就成了电影里最经典的一幕啊。
是啊，阿甘对珍妮、你想他们俩那么好的好朋友是吧，阿甘就他又是个特别听话的人，我觉得阿甘真的是很听话很听话。阿甘就拼命的跑，跑着跑着跑着跑着奇迹发生了，他腿上的那个金属支架就开始松动了，
给跑坏了，
一根根断裂、最后就全飞了出去。
所以啊，他终于哈、从那个支架当中就自由了。
对，就从那天开始，就是那个所有人都认为特别笨拙的那个孩子忽然就发现了自己有一个事儿特别擅长，那就是什么，跑。
而且啊，最主要是跑得特别的快。
对，而且是快得惊人，就快到高中的那个橄榄球队的那个教练发现了他，就快到了大学都给了他奖学金了，快到了就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原来也有别人做不到的事儿。
哎呀，
太激动人心了。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啊，那只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的比较晚，
或者是没有被发现，你知道吗？
哎，是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最擅长的是什么呢？您有发现自己吗？
嗯，阿甘呢他不聪明，但是呢他特别专注。前面摩卡讲，摩卡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太听话了，你知道吗？一是一二是二，让干啥就认认真真的去干，而且他也不懂什么人情世故， 他就是那种很真诚，他我觉得他从小到大都是那种像孩子一样的，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很真诚。那别人呢还懂走个什么捷径，什么耍点小聪明，阿甘没有，他就是特别认真的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呀，命运就开始慢慢的向他转变了。
哎，就在他大学毕业的之后啊，一个新的挑战来了。那个时候呢，美国呢正卷入到一场战争当中，很多的年轻人啊都被招去就入伍当兵去了。阿甘呢也不例外，
所以啊，他的下一站就是军队。
哎，
那在军队里他会怎么样呢？
他在那里哈，认识了一个将改变他一生的一个战友，也将是他就是经历生死考验的那么一个地方。更重要的就是那个一直陪伴他长大的珍妮啊，也开始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阿甘并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将会是战争、离别、荣耀、财富，还是一段就是他用一生守护的爱情呢？
对，而且哈，就是被所有人都认为不会成功的啊，啥也不是的这个男孩呢，也开始一段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人生旅程。然后呢，你就看这个哈，总是把这个跑哈挂在他这个生命里的男孩哈，他就开始改变他的命运了。然后呢，就是，阿甘他小的时候不是因为智商、身体，人家都看不起他吗？然后他进了军营以后呢，就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各种的规定，然后他脑子智商又不是很好，对吧？可是呢，他就是认真。电影里头啊，有一段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别人进去了之后呢，花时间来学各种规定，对吧？阿甘不是，他也不去学这些，也不干啥呢，就是长官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就是干一件事听话。
哎，让他跑他就跑，
哎，
让他整理床铺他就整理床铺，让他重新组装这个枪支他就认真的组装。结果呢，他成了这个最优秀的新兵。
哎呀，
就有一次哈，这个教官当着全连的人说你们都向阿甘学习。
对，这点我记得哈，当时大家都相当的惊讶呀。
啊，对呀，因为很多时候别人总想着怎么偷懒，怎么走捷径，但是呢，阿甘从来他脑子里就没有这些。
对，他没有这些东西
啊，他就想怎么认真完成每一件事儿。
对，这其实也是阿甘身上其实最特别的地方
啊。而且他在军队里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那个来自叫阿拉巴马州的那个大个子的那个士兵。
哎，他叫做布巴。
哎，对对，布巴。布巴呢是一个整天都在研究什么的人，你知道，研究那个虾。
对，他真的是满脑子都是虾哦。
对，电影里头有一段就是特别经典啊，就是布巴一边给那个阿甘介绍各种虾的做法，是吧？炸虾、煮虾、烤虾、蒸虾，什么奶油虾。哎呀，我觉得真的
任何一种方法其实我觉得都是相当好吃的，都让人觉得哎，是不是午餐时候到了，
你饿不饿？所以呢，别人都觉得这个布巴有点傻，就像觉得阿甘傻似的，你知道吗？但是呢，阿甘从来都不会嘲笑别人，因为他自己小的时候也是被别人嘲笑的，是不是？他俩在这一点上呢，就让他俩很快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个布巴就告诉阿甘说，等到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啊，我就要回家捕鱼，然后开一家这个捕虾的公司。
我记得他还邀请了阿甘要一起加入呢。
哎呀，阿甘可认真了，非常认真的点头就答应了。
对，阿甘有个特点啊，只要答应过的事儿呢，他就一定会记住。
是，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啊，他怎么说好，你约定好了一件事儿或怎么怎么样，你就觉得哎，我们也好，孩子也好，他就会觉得哎，以后就会这样发生，对吧？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你完全没有准备，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哎，就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就被派往到越南战场上了。
对，从就这段开始以后呢，整个电影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
因为战争来了。
对，
枪声、爆炸声、什么轰击声，是吧？直升机什么的轰鸣，年轻人就是上一秒还在聊天，下一秒就再也回不了家了。
就是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里呢，其实都会有一种啊，就是揪心呢、啊，这个事情就是转变了嘛。
对，
压抑。
有一天他们所在的这个部队呢，就突然遭遇到了这个伏击，四边那个枪声大作，所有人都开始拼命的逃命，你知道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阿甘他就开始使劲跑啊，那你想敌军来轰炸了，谁不逃命啊，对不对？他就一直跑跑跑，跑了很远很远，直到安全了以后他才停下来。结果停下来以后发现身边人全没了。
对，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
对，你想他第一本能是自己先跑逃跑， 但是呢，等他真的都逃出来之后，他发现他的战友还在战场呢，因为没有人比他跑得快呀。所以呢，他这个时候竟然转身往回跑，跑回去了，
而且是一次又一次。
对，别人是往外跑，他是往里往回跑，然后就在那个枪林弹雨之中，阿甘就背起他一个战友跑出去了，然后再回去再背一个，再回去再背一个，他背出一个其实就是救了一个。
对，所以这一段就这一段本身呢，我们在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心中是蛮感动和震撼。
哎呀，现在讲起来也很感动，想起他当时那个样子，你知道吗？就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死，是吧？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把我的朋友带出来那种感觉。
救出来，嗯，
对，他脑子里，你看他就是回去救人去，那都是他的战友，你就可见这个人多善良。然后就包括那个脾气特别暴躁，经常骂人，
连长他也给救了。
对。就是那个中尉嘛，是吧，就把他也给救了。当时他已经身受重伤了，他自己都放弃了，但是呢阿甘还是把他背起来了。
对，
但是其实最心痛的就是那个
布巴。
对，
他拼命的寻找布巴，终于找到了他，可是那布巴已经身受重伤。
对呀，他最想找到的人其实就是布巴，
对，
总也找不到他。最终找到的时候，那个布巴就已经不行了嘛。布巴就躺在这个阿甘的怀里，就是他已经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了。那个阿甘就抱着他嘛，然后临终之前呢，他就轻轻地问阿甘说：“我们是不是回家了？”哎呀，就很难过。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每个生命他最渴望的其实是回家。
是，他不想去打仗嘛，又那么年轻，对吧？而且他还有他的梦想，他好像想回去开个捕虾公司，对吧？但是最终呢，
却没能回家
啊。然后阿甘就一直握着他朋友的手到最后一刻。所以哎呀，
战争结束之后呢，因为这个一次的这个救自己的队友嘛，是阿甘是获得了勋章，
是他成了英雄了，他就受邀到那个华盛顿接受这个表彰嘛。
然后就发生了电影里哈另一个经典的场面，
是他在那个人群当中就忽然听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哎，就是珍妮，小时候那个珍妮，
多年不见的珍妮，是吧？
这一段呢特别的浪漫。
对，珍妮就穿过了拥挤的人群一路奔向阿甘，你知道吗？他也是那种特别激动，是吧？
然后就跳进了阿甘的怀里哈，这个词还蛮准的哈。然后整个画面特别的美。
对，你想从小的时候校车上啊给他挪个座儿，是吧，然后他俩成为好朋友。这个珍妮其实一直都是阿甘心他的心里他的生命里头很重要的那个人，而且阿甘这么多年他是忘不掉他的嘛，是吧？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人生却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走了。
是阿甘的人生你看后来他是越来越顺利，但是珍妮呢就是越来越坎坷，他就是不停地去漂泊，因为他也在寻找他自己要追寻什么，是吧？他也想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梦想和快乐。
所以啊，珍妮这个角色，因为她就是这个经历的人生的坎坷嘛，其实也让很多观众蛮心疼的。
一个人就是那种拼命的追逐啊，像珍妮这样的，对吧？另外一个人就是默默等待。但是呢，就是爱情，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特别看好的时候，往往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而且呢，他从来都不是说你努力一下啊，像感情这个东西说，说我对谁好，那个人就能接受，他真的不一定有结果。
是啊，没办法，冥冥之中有个缘分在那里，在安排和掌控着这个事情的结果和成败。
是阿甘的人生其实就是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吧？他去实现那个布巴的那个约定，然后意外成了百万富翁了，然后呢他也经历他人生当中很大的那个荣耀，对吧？也经历过就是那种失去。
不过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他和珍妮之间的故事，当然了还没有结束啊。
对，就在这个命运再次转折的时候，珍妮留下了一句话就离开了，而阿甘做出了一个让全美国都震惊的决定。
什么决定的话呢？那我们就广告之后回来再来跟你聊。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欢迎回到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
我是小芳。
刚才啊，我们讲到了阿甘从这个战场归来啊，成为了英雄，实现了和这个战友布巴的这个约定，那也终于见到了自己深爱的这个珍妮，是吧？那珍妮呢？可是呢，就是 这个时候呢，珍妮又一次离开了。这么多年里呢，阿甘他的人生呢，其实呢是似乎就是一直在往前走，而珍妮呢就是一直在寻找，寻找他自己的自由啊，寻找他自己的梦想，也寻找他自己真正他想要过的那个生活。所以呢，珍妮属于是一直在就是追寻自己理想和梦想的这个路上。但是呢，珍妮离开了之后呢，阿甘就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忽然就做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
那就是那个经典的场面啊！
哎，对，
他站起来穿上跑鞋，然后开始跑，却没有任何理由。
对，而且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目标，甚至呢也没有终点，他就是想跑。于是呢，他就从自己家门口开始了，这一路跑出了小镇，跑出了州界。
嘿，稍等一下。
嗯。哎。对不起啊，我们有个热线电话过来啊。这个阿甘呢，他就一直跑出了这个小镇，跑出了这个州界，跑过了这个草原。你就看那个电影画面啊，跑过沙漠，跑过雪山，跑过了美国的东西海岸。然后就是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都惊呆了，他这是要跑到哪儿去，对吧？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阿甘自己也不知道。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跑啊？他说，我就是想跑。
嗯，这个就是阿甘哈。
对，可是呢，你知道吗？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都跟着他开始跑，你知道吗？
有意思哈。
对，有人觉得人就开始替他想了，你知道吗？
嗯。
有人就觉得他这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
嗯。
有人就觉得他这是在抗议社会问题，还有的人就觉得，哎，他是不是某种就是某个精神领袖，你知道吗？
对，大家都在分析他的这个缘由
啊。对，但是阿甘的那句话就是，我只是想跑。
对，其实我当年在看电影的时候呢，我并不懂。
嗯，
就那时候哈，这个他说他我只是想跑哈，这个本身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要跑。
嗯，
在当时看的时候也没有感动，其实回头的时候，慢慢的时候能去懂他这句话。
对，阿甘这个《阿甘正传》这个电影，你真的是就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看不懂的，就是在后来，然后看了觉得好，甚至还再去看第二遍、第三遍，就是他这个电影你就。年龄越大，经历越多，你越知道阿甘是怎么回事。而且阿甘的一生啊，他就是这样，就是别人是拼命的研究成功学，对吧？他呢就是认真生活，然后别人总是去预测，就像他为什么跑步哈，这个猜那个猜，对吧？但是阿甘就很简单，我就是跑步，我就是做好我现在的，我就过好我现在的，这个就今天过好，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然后别人就是可能就在失去啊，怕担心失去什么，对吧？然后考虑的事情很多，阿甘其实他就是把眼前过好的人，说白了，
反而呢是活得最通透的一个。
对呀，就是啊，你看咱年轻的时候多少理想啊，多少想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就是
还不如就干一件事呢，跑。
真的，你看阿甘就跑三年多，
跑成功了，而且他的跑救人了呀。
啊，是啊，三年多以后有一天清晨，阿甘突然停下来了。对吧？
对，我记得是在沙漠的公路上，
哎，对，
他就停下来了，
而且身后一大堆的那个追随者，所有人都等着他说一句惊天动地的人生哲学，你知道吗？就是终于停下来不跑了，对吧？
嗯。
然后阿甘回头看看大家，平静地说：“我有点累了，我要回家了。”
对，第一次看到这的时候，我也笑了，觉得怎么讲呢？哈，真的也。蛮有意思的了，
很多观众都笑了，但是呢真的就是那个时候不懂，是吧？可是现在就明白了，就是人生其实你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不是说非得要有一个什么伟大的理由，非得像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或者怎么样。阿甘就是这样，我累了我就回家，对吧？
哎，
累了就回家不很正常吗？回家多好呀，是不是？
其实哈，啊，对呀，啊，我们智慧的想想怎么能够你知道你累了要回家呀，
啊，
现在有多少人累了
都停不下来，
但也不知道回家，
啊，就忘了家在哪儿，
哎，真是。
嗯，然后就在阿甘回家不久之后，他收到了一封信，而且这个寄信的人是珍妮。
嗯，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对，我一看哇，珍妮来信了，你知道吗、
嗯、
心里非常的紧张。
你看阿甘立刻就出去见他，对吧？ 哎呀期待已久的、
嗯、
他们终于再次相见了。然后那个珍妮也成熟了很多，就也不像以前那个，就你感觉他也长大了，成熟了，
成熟了。而且他身边还有了一个小男孩，
而且是一个长得特别像阿甘的小男孩、
啊、真的呀、
嗯、
哇，这一幕其实当时感人，很感动。
嗯，到那个时候阿甘才知道原来自己有一个儿子。
哇，
你知道电影里有一个细节吗？就是、
嗯、
记得吗？
就是说的那句话吗？啊，对，阿甘小心翼翼地问、
嗯、
说，就是他蛮紧张的，
对，
就是他很担心他会像自己或者是不像自己。他说他聪明吗？
对呀，你想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对吧？别人对他的那个嘲笑，别人说他不够聪明什么，真的一直都在他心里。
其实还是留在心里。
小孩子真的、嗯、你刺伤他、嗯、否定他什么的，那个很难忘掉的。然后当他知道自己有儿子的时候，他最担心的不是别的，就是怕孩子会不会和自己一样。
嗯，
所以就很心疼嘛。
对，这句话对让人啊，真是的。所以珍妮呢微笑着告诉他，他很聪明啊。
嗯，感动不？真的就是那一幕其实很感人的。
嗯，
就看完之后就看到那个当时的那个画面哈、啊、特别感动。然后就是这一句话，我觉得就是珍妮啊对阿甘说的这句话，对阿甘的那个疗愈力老强了、
嗯、
你不觉得吗？
就治愈了阿甘童年所有的伤，
而且珍妮终于答应嫁给阿甘了、
哎、
所以他们真的是有了一段特别平静幸福的那个时光，是吧？
虽然不长，特别珍贵。
对，因为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觉得圆满的时候哈，然后就会有一个什么
变化的开始。
对，然后珍妮就因病离开了，
所以这一段呢很难过。嗯嗯，
就是电影里有个场景哈，就我老是能就是浮现起来，就是阿甘除了他跑的那个画面，就是他站在珍妮的墓前，然后就跟珍妮去讲，就是每次啊他就跟珍妮讲他这些年的生活，然后就跟他汇报一样的说儿子长大了很好啊，还告诉他说他每天都在想念他，你知道吗？
那种想念呢是那种没有大哭没有大喊，但是让人特别的难过的、嗯、
你不觉得无声胜有声？
是的
啊，就那种感觉，是吧？就是
因为对阿甘爱的方式一直是很简单，
他各种什么事儿他都是很简单的。阿甘就是一个很简单，很怎么说好吧，很单纯的，很从小到大我觉得他就没有变过这个人。
他就可能不是那种很会表达爱的人，
对，
但是他是最忠诚的人，
特别忠诚、
嗯、
你看他答应朋友也好哈、啊，答应珍妮也好，答应什么，就是他，而且他是那种他每天送儿子上学什么的，然后就坐在长椅上等待，你不觉得他就是那种一贯性至始至终的那种，我哎呀，反正他看起来简单，就特别打动人。
对，他那个坐在长椅上等待呢，
嗯、
就和电影的开头呢就形成了一个呼应。
是小的时候呢，是妈妈牵着他的手，是吧，送他上小车；现在呢，就轮到他送自己的孩子了，是吧？就那个人生有一个这种轮回，
完成了一种轮回哈。
是，
所以每次看到这里呢，我们作为一个观众的话呢，也是蛮感慨的。
嗯，就是回头看一看，就是《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阿甘这个人从来就不是说制定过什么宏伟计划哈，有一个什么宏伟的目标什么的，也没有去研究啊，我的成功如何我才能出人头地啊，对吧？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人情世故当中，他就是零。对，
但是呢他拥有了很多人啊羡慕的那些成功啊，然后也包括他即使是智商在70啊，这种包括等等吧，这些那有一个爱他的女人呢，其实真心爱他呀，所以这些也是让别人很羡慕的。
关键是一个男人他都希望自己事业成功，对不对？你想像他这样当过大学明星，上过战场，拿过勋章，还创办过公司，赚了那么多钱，对吧？
见证过美国几十年的历史哈、
嗯
哎、但最珍贵的可能不是这些。
对，其实阿甘正传这个电影，我觉得他最珍贵的就是阿甘这个人，他始终都那么善良，就是对人那么真诚，然后那么信守承诺，始终都就是没有因为他接触这些然后被人家这样对待过他就去改变，没有， 他总是那么单纯，一点一点都不复杂，就是让人一眼就望到底的这样一个人，就是干净到真诚到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阿甘正传》这个电影大家那么喜欢，甚至看了一次还想再看，就是他真的不是去讲一个人是如何成功的，是讲这个人他怎么去生活的。
嗯，我觉得阿甘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从来没有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最后呢却活成了最伟大的样子。
哎，真的是很伟大啊，这个形象。
所以很多湾区的朋友呢，您听到这里是不是也会想到自己移民的经历啊？当时并没有想我要怎么怎么样成功哈、啊，但是呢在美国我们也就做成了我们的美国梦呢。
不过真的有些人来到美国的时候，有的人是创业哈、啊，有的人是因为养家到美国的收入更高啊，或者呢有的人呢可能是想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对吧？可能还有的人真的是迷茫过吧。反正我就觉得就是看阿甘这个电影其实挺受启发的。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太累了，不回头看呢正是那些像阿甘一样跑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那些日子呢才形成了今天的我们自己。
是节目的最后啊，毛卡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哈、啊，就是《阿甘正传》的这个男主角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好莱坞演员 Tom 是吧？然后呢为了演好这个阿甘这个角色，他仔细研究了真实人物说话的那个方式和动作习惯，最终呢塑造出了这个影史上最经典的这个人物。后来呢他这部电影获得了多项的这个大奖、也成为了这个无数观众当中心中的这个经典，对吧？特别喜欢的这个电影。那今天这个故事讲完了之后呢，就不知道这个故事当中有没有让我们听众啊想起自己的某个阶段，
很深的感动。
是，而且呢就是阿甘正传电影当中的他的那个好朋友啊，还有他结婚的珍妮啊，就是每个人生命当中其实都会有这样很重要的人啊，或者是在你艰难的时候跟你同甘共苦的人，或者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令你特别难忘的。反正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可能都有不同的阶段，然后认识了不同的人给你留下了不同的印象，甚至呢曾经鼓励你的一句话呢可能您都一直记在心里头，对不对？可能您生命中也有一个您特别相信的人，或者是不是很幸运有一个阿甘这样的朋友，对吧？
如果说在我们生命当中也遇到类似于像阿甘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就是叫做不太聪明也好什么也好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份更多的珍惜啊？也许在某一天他就是那个跑回来救你的人。
而且呢他说人生就像这个电影的著名的这个台词儿哈，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的人生当中啊也有一盒这样的巧克力啊，里面充满了惊喜，还有巧克力那种甜甜的感觉。
无论是哪一个味道啊都是幸福的吧。其实人生也是这样了，好事坏事它可能都是好事，
对，
就看我们怎么去对待了。